好，感谢主。那我们前面的我们的这个诗歌敬拜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非常的感恩主带领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啊，来亲近他，来领受他的话语。那么我们和一般人真的很不一样，不是我们比别人多了很多麻烦的事情，而是我们领受了很多主丰盛的恩典。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正道的时间，我们一起呢，虽然你在网上，然后那但是我们啊也鼓励大家呢，就是开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马可福音4章20节啊，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啊，让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
那
撒
在
好
土
地
上
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
的，
有60倍的，有100倍的。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段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子呢？就是让我们来领受他的道。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作为特别蒙福的人，我们所蒙的福是什么呢？就是领受主的道。而且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领受了他的道，我们就能结实，而且有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敬拜他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新的一年，就是我们中国的农历年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啊！求主祝福我们。那我们啊，这个就准备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讲道。那么我们今天呢，因为是啊，这个正好哈，非常巧是正月初一，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呢也是正月初一日。我们在开始讲道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好，让我们可以以敬拜你开始我们新的好中国的农历新年。我们知道真的是从神开始好的无比，从敬拜上帝开始好的无比。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啊存着一种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啊。今天可能很多人因为昨天晚上啊是除夕夜啊，很多人要睡懒觉啊，我们却要早起来敬拜你啊。这不是我们的亏损，乃是我们蒙福啊。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会互相说拜年的话啊，会说啊很多吉祥的话，我们今天是要听主你来向我们说赐福的话。你给我们的福比万人，比这世界上面所有的福都大，都稳固，而且永不动摇。所以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用你的真理来赐福给我们，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天地都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所以我们领受了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乃是最蒙福的。所以求主让我们不是像世人那样子，只是看重说啊什么恭喜发财啊什么万事顺心这样的话，我们要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到你面前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真理，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求主施恩赐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真理，也用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被圣灵所引导，是按着圣灵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意思来传讲神的话。也求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现在好听直播的，还是回头听录音的，主啊，都被你的真理所得着，都被你的真理所激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好，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分享。好，我们今天呢也不讲征战得地。好，我们今天呢是讲一个主题，就是正月初一日。好，正月初一日。好，请把你的手机关掉。那么我们在讲正月初一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正月初一日呢？其实我们看到2023年好，真的是很奇妙。为什么很奇妙？2023年的元旦好，正好就是主日，就是我们说公历年的第一天呢是主日，然后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呢就是今天，也是主日。我们看起来很巧合，但是我们相信这其中必有主的美意。所以让我们以领受神的话语，以对上帝的敬拜开始农历新年和公历新年。那我们讲到正月初一日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的呢是圣经里面 会讲到有哪些正月初一，圣经里面这些讲到的这些正月初一蕴含着有哪些宝贵的真理呢？还有这些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些真理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迪，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去看一般的人，一般人其实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其实蛮纠结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过春节就意味着长了一岁，长了一岁对小孩子有些说，哎，我长大了，但是对成年人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说你长大一岁就意味着你离死更近了一步。好，所以其实大家是蛮纠结的，又要在那里庆祝新年，其实又知道自己每个人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所以其实人都是蛮纠结的。而且春节还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甚至有很多家庭矛盾是在春节集中爆发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一提到春节其实真的是爱恨交织。但是呢，我们去看一看上帝他在圣经当中给我们讲到的一些我们说的正月初一，那其中有哪些重要的真理能够安慰我们，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启发我们的，使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先一起呢来读五节的经文，就是创世纪从第一节，就是创世纪一章的一节到五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起读。好，我们一起来起读。好，请那个千文师母也到我旁边哈，因为我们现在不能那个啥，然后我们就可以声音大一点哈。创世纪哈，一章一到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起读。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头一日。
好，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哈，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你说，哎，梁弟兄，你刚才说要看圣经里面讲的正月初一，那这一段的圣经哪里有讲到正月初一呢？那这一段圣经你把它讲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讲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告诉我们全宇宙的第一天。你要知道整个宇宙的第一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谁开始的。圣经上面庄严的、伟大的、荣耀的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从上帝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我们说当我们讲正月初一，我们讲这是一年的开始，我们其实要往前看，我们要往前看去看看看，看到哪里？看到这个宇宙开始的那个正月初一，就是我们说的宇宙的第一天。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圣经最开始跟我们讲的经文，它告诉我们一些非常宝贵的真理。就是告诉我们哪些宝贵的真理呢？其实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几个字啊，我以前看过一个神学家就从这几个字写了一本书，非常好。那么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你去品味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再简洁，它里面的意涵也非常的深刻。我们今天要从正月初一，正好今天是正月初一，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一看主借着这句话，借着我们刚才读的这五节经文，他向我们说了什么。我们说我盼望大家第一个要明白的，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晓得说万事万物从神开始。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新的开始是从时间开始的，啊，是从啊这个啊，比如说这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一，这个是新年的开始啊，公历的这个元旦是新年的开始。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面讲说什么叫做新开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新开始，万事万物的开头，万事万物的开始都是从神开始的。其实时间也是独一真神所创造，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不少基督徒很可爱，他因为我们活在时空之中，我们被时空所限制，他就忘记了，他以为上帝也被时空所限制。不是的，上帝是造空间，上帝是造时间的那一位，时间还没有之先已经有了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说万事万物都从神开始。而且我们为什么会注重新年，我们为什么会注重正月初一，我们觉得这一天有特别的意义。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意义从上帝开始，时间的意义从神而来。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你就会恍然大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强行的把一些意义加进去啊，说正月初一是什么意义啊，正月十五是什么意义啊，这个中秋节是什么意思，重阳节是什么意思，我们人可以制定这些，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真正的意义是从神来的。如果没有这位启示的上帝，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而且你要发现万事万物的意义的话，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其实最需要的是从上帝那里领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才说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能够发现那真正的意义，因为我们跟赋予万事万物意义的上帝我们是有关系的。而且上帝把他的圣经赐给我们，一打开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告诉我们说一切都从他开始，一切的意义都从他开始，包括时间的意义也从他开始。所以上帝让我们关注一些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关注，而且我们谦卑求问上帝，看上帝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关注那个时间，那个时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我们要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真正晓得说，我们说时间它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说时间真正的意义不是时间自身的流动，而是我们能够从时间当中看见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够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要越过时间。弟兄姊妹，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真的就比世人幸福太多太多。因为一般的人他们真的是看不到，一般的人真的是不晓得，一般的人真的是不知道说，诶，我们看见了时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觉得啊，这个正月初一它是新年啊，它是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九一八是九一八事变啊，然后九九是重阳节啊，它是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对时间的意义的看见就到此为止。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感慨什么，感慨时间的流逝。不管你这个人多么可爱，不管这个孩子多么可爱，不管这个女孩子多么漂亮，时间都是无情的流过去。所以无数的文学作品都在感慨时间的流逝，但是我们却从圣经当中真正的看到说，时间最重要的意义是不是仅仅让我们看见时间，而是让我们看见创造时间、掌管时间的主。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这位主的话，我们对时间的认识就不够深刻，我们对时空的认识、对时刻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都不够深刻。但是当我们看见了时间之外掌管时间的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进入到真正深刻的人生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去看、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只有基督徒、只有神的儿女能够被上帝所启示来去认识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在时间当中，我们说一年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们有什么长进？我们有什么提升？有些人说我个子长高了，有些人说我知识增加了，有些人说我阅历增加了。我们说这些都好，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上帝的认识在增加，我对上帝的了解在增加，我对上帝的爱在增加，我对上帝如何永不改变的爱我，我越来越清楚。这个时候你的时间对你的意义就是最重大的，你就是最了解了时间的意义，你就是最有福的。或者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所经历的时间其实都是不过是在虚度。但是当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上帝，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时间之上看见了上帝。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圣经，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每天你都读圣经。为什么每天读圣经？当你每天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超越时间。当你每天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保罗向我们问安说愿恩惠平安从主基督并我们的父归于众圣徒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做一个超越时间的人。你看多少人希望超越时间，所以什么时间穿越剧啊，不管是科幻剧啊什么之类的，经久不衰，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早就有了。因为人觉得他困在时间当中是很难受的，但是怎么才能 不被时间所困住，我们说不被时间所困住的人只有一种人，就是认识时间之上的上帝的。所以我们在今天虽然是中国的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是最有福的，因为我们正在做一个超越时间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去认识上帝，我们来朝见上帝，我们在时空之中来认识主，这就是时间真正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因为我们一讲到新年的时候，我们说新年干什么，祝愿大家啊蒙福啦，是吧，祝愿大家更新啦，我们都盼望新年有更新。很少有人说我希望今年和去年一样，我们总是不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们说你怎么才能有更新的新年，而不是不断重复的旧年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他有的是什么呢？他只有年轮的重复，却没有时间的更新。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其实你是年复一年，年复一年，你不过是在重复你自己以前的人生，你不过是在重复你的父辈、你的爷爷那一辈、你的先祖他们所重复的生活，然后就淹没了，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就从这个世界当中消失了，死亡就把你吞吃了。只要一个人不认识上帝，那么他所拥有的，其实他真的从来没拥有过时间，他所拥有的不过一直都是年轮的重复，他没有时间的更新。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上帝，他一直在老去，从他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奔着衰老，奔着死亡而去，但是他从来没有更新过。只有一个人认识上帝的时候，这位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他去做奇妙的工作，他去做大能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怎么样子呢？我们才真正去有了这种福分，我们才真正了有了这种生命的更新。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蒙福，我们就特别的感恩。而且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说，当我们去敬拜上帝，我们说为什么今天主日哈，我们之前也曾经想过说，哎呀，因为我们做牧师传道人的，然后一年都不停的在讲道，不停的在讲道，我们在想说啊，今天能不能停一停，但是圣灵感动我们说还是不要停。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吃苦，我们是在蒙福。而且敬拜上帝，我们去亲近我们的上帝，才让我们的生间不是重复，而是更新。你一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敬拜上帝，你说哎呀，我日复一日的敬拜上帝，每个主日都来敬拜上帝，你搞错了，这个说法是错的。你每次来亲近上帝，都是你生命得更新的时候，你每次来敬拜上帝，都是你灵力被提升的时候。相反，一个人不懂得敬拜上帝，他的时间才是重复的。所以世人是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重复，而基督徒因着上帝的恩惠，因着上帝的怜悯，因着上帝的保守，我们是在上帝的恩手之中不断的更新的。所以我说，我讲正月初一日第一大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宇宙的第一天，就是你一定要看见的。你不是仅仅说看啊正月初一的有这四个字的经文，而是你看到说全宇宙的第一天从上帝开始，从上帝的创造开始，从上帝把光赐给这个宇宙开始，从上帝他说这是成了，这是好的，然后一切就开始。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去朝见上帝，去敬拜上帝，让我们的生命不断更新，让我们不是走日复一日重复年轮的这个生活，而是去过一个每天被上帝更新，每天亲近上帝，每天超越时间，我们过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讲的正月初一日。正月初一日，其实圣经当中有一些直接经文就讲到正月初一。当然圣经里面的正月初一不是我们中国农历新年啊，因为它的这个年历的这个计算法和我们中国农历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就正好今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我们就看看圣经当中的正月初一。因为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中国人很看重，甚至千里迢迢也要回家，也要过春节，也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基督徒更看重的不是我们的民俗， 而是上帝的话语。我们看看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上帝告诉我们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正月初一，其中他给我们带来的意义，他给我们带来的启迪，他给我们的激励到底是什么。我们来求主去引导我们。那我们去看一看，我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去讲圣经里面的正月初一。其实圣经里面直接提到正月初一的经文还真的有不少，那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好，我就不能把它全部讲出来。那大家也可以就着我今天所讲的，好，我们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就抛砖引玉，你自己回去还可以再查考圣经，看看圣灵感动你，让你在正月初一的这些经文当中，你除了今天听梁弟兄讲道你所领受的之外，你还领受哪些重要的主跟你说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正月初一的时候，我讲三个圣经当中的正月初一。第一个正月初一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有一节经文，创世纪八章十三节。好，创世纪八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到
挪
亚
601岁
正月初
一
日，
地
上
的
水
都
干
了，
挪
亚
撤
去
方舟
的
盖
观
看，
便
见
地
面
上
干
了。好，我们这个
经
文就读到这里。
我
们要跟大家
讲
的第一个正月初一
呢，
就是讲出方舟的正月初一。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经文我们只读了一节，就是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呢？这个经文就是在讲挪亚。好，挪亚怎么样子呢？挪亚他这个人，他就是我们知道说在他那个时代其实人很败坏，然后那些人行了强暴的事情，然后上帝说我后悔造人在地上，上帝就决定用大洪水来审判那个时代。然后上帝就告诉挪亚，挪亚是敬畏上帝的人，他就相信了上帝给他的启示以后，他就带着他的家人在山上造了一艘巨大无比的诺亚方舟。所以很多人肯定都是要嘲笑他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在山上造方舟，而且你知道挪亚那个方舟造了多长时间吗？圣经上记载造了120年，圣经上记载造了120年，所以在用120年的时间造了一个方舟。等挪亚把方舟造好了，按照上帝的吩咐，把各样的动物走兽都引到方舟里面来，洁净的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动物一公一母，然后他们全家都进了方舟以后，他们关上方舟的门，上帝就开始降雨，天上的大渊都打开了，所以洪水淹没了全地，除了挪亚一家之外其他人都死了。然后那么这个洪水有一年之久，然后到了挪亚他601岁的时候，我们说正月初一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挪亚撤去方舟的盖，然后看到水干了，他就准备出方舟了。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你要去晓得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挪亚在进方舟，我们知道这个方舟预表什么呢？方舟预表基督。所以挪亚为什么可以不死？就是因为他进到基督里，然后在基督里得了新生命。他因为在基督里得了新生命，他们全家八口人都进到方舟当中，得了基督的新生命，所以他们不受上帝审判，他们不必经历审判的死，他们在上帝的恩手之中，他们就得救了。然后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要去晓得说，就是他们在方舟里面其实待得挺好的，但是到了正月初一日的时候，挪亚就把方舟的盖打开，打开这个方舟的盖一看，说地上的水干了，好，它正在干，还没有彻底完全，那他就等到后面这个水彻底干了以后，挪亚和他的全家就出了方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挪亚他的正月初一日，就是我们说出方舟的正月初一日，他向我们讲什么事情？我们说他在这里向我们讲说，从新生命到新世界，什么意思？挪亚在基督里得了一个新生命，然后挪亚是我们的新始祖，阿们吧。因为挪亚一家出方舟的时候，世界上面只剩他们一家人了，其他人全部都死掉，所以挪亚就成了新始祖，他就预表基督那个末后的亚当。其实这个时候的挪亚，他已经代替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因为后面所有的人都是挪亚的后代，所以我们中国人是挪亚的后代啊，美国人是挪亚的后代，德国人是挪亚的后代，日本人是挪亚的后代，不管你是在东南亚，不管你是在非洲，你都是挪亚的后代，因为之前的人都死掉。那么我们看到上帝让挪亚他们在方舟当中待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上帝让他们出来，所以进方舟预表着得生命，出方舟是什么？要开创新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挪亚的方舟，挪亚的出方舟的正月初一日，其实它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真理，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用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来开创新世界。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不太明白这一点，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真的很多弟兄姊妹讲的说，哎呀，今年已经进入新的一年了，我准备打开新局面。我怎么打开新局面？我读了一本管理学的书啊，我读了一本啊非常好的一个思想家写的一本书，哎呀，还有或者有些人说，哎呀，我现在学了一个新技巧，我觉得我能够开创一番新局面。是，你学了这些以后你会跟以前不同，但是弟兄姊妹，那个不叫做开创新世界，那个不叫开创新局面。你可能赚的钱更多了，你可能今年住的房子比以前更大了，也许你去年想买一辆车，今年真的买了，也许你去年想做的生意做不成，今年终于做成了，但这不叫开创新世界。真正的开创新世界要像挪亚一家一样，从方舟出来，就是带着基督的义袍，披戴着基督的义，用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这才叫做开创新世界。所以你在工作当中怎么才能得胜？把基督彰显出来。当然我在这里强调，把基督彰显出来不是让大家见到什么人就说啊，我是基督徒啊，怎么怎么样，都讲属灵的话，然后结果你的同事、你的客户、你的朋友、你的邻舍都听不懂你说什么，这个不是，而是你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你把基督的温柔，把基督的谦卑，把基督的智慧，把基督的信心，把基督的盼望，把在基督里面罪得赦免的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这个时候你再开创新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当挪亚他出方舟的时候，为什么挪亚一家可以出方舟，就像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那么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什么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挪亚一家为什么能开创新世界？因为他们是新造的人，因为他们是在基督里，就是在方舟里，他们成为新造的人。然后当方舟的盖打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说我做了一个基督徒，哎呀，我很开心就够了。不是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领受了上帝丰盛的恩典，领受了上帝奇妙的祝福以后，你要做的事情就像挪亚一家一样，你不能满足于一直待在方舟里，你要出去。出去干什么？出去像挪亚一家一样，也像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一样，就是挪亚一家从方舟出去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大家记得吗？我们以前讲祭坛系列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挪亚一家从方舟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开联欢会，不是从方舟里面出来以后他们啊互相之间彼此道贺，然后就哎呀开一个 party， 或者是啊怎么怎么样马上就去干活，他们没搞这个。他们从方舟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们筑坛献祭。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你要筑下祭坛，你要向上帝求告，你要从上帝领受恩典，你要从上帝领受启示，你要从上帝那里领受上帝给你的生命的带领，这个时候你才开始你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一家就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他要生养众多，他在祭坛上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跟他们说话，上帝引导他们，我们也一样。而且我们还有，不仅有旧约，我们还有了新约。新约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在加利利的山上跟门徒讲了那个福音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弟兄姊妹，这就是挪亚，这就是挪亚，挪亚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得了这个新生命，我们要进到新世界当中，我们要筑坛献祭，然后上帝赐福给我们，上帝引导我们，让我们去传讲福音，让我们去见证基督，让我们真正的生养众多，不单是我们自己肉身的后代生养众多，是我们属灵的后代也要生养众多。这就是挪亚出方舟的正月初一，我们从新生命到新世界。盼望我们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正月初一的时候领受了这个话语的时候，领受了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也是哈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明白，然后我们也是在上帝面前真的是常常的去思想，常常的去感恩，常常的去想说，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真的是去做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我们要做一个领人归主的挪亚，我们真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去相信，你要去知道基督掌管万有，基督赐福给我们，他带领我们，我们必能做成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我们说出方舟的正月初一。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正月初一呢，我们说出埃及的正月初一。其实出埃及的正月初一其实是特别让人感动，就是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二节的时候，那么上帝说了这个话，我读给大家听，上帝怎么说呢？当然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读哈。好，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我们看到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向埃及降了十灾，要准备降最后一灾，第十灾的时候，就是击杀长子之灾，然后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准备要逾越节，你们靠着逾越节羔羊的血，你们长子不必死，而且你们要出埃及。然后上帝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说了，说干什么，说现在你们要准备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你们准备改变律法，你们要改变律法。为什么要改变律法？因为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出埃及的这种啊正月初一的话，就是给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做奇妙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时间重要的节点。你要注重的不是说啊今年是今天是农历的正月初一还是正月十五，你要注意的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做了奇妙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有重要的时间节点出现。然后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说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其实他里面有很多的意涵，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好，我们啊真的是讲了70多讲，那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福音 116.com， 然后去上面去听，那我们今天不可能把它全部重复一遍，但我们就从一个角度来讲，我讲自由，我讲自由。弟兄姊妹，出埃及的正月，上帝说你们要从这个月算为你们的正月，作为一年之首，然后你们要出埃及。我们说上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自由的开端，自由的开端，时间的重要意义是跟自由有关系，跟自由有关系。而且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上帝带他们靠逾越节羔羊的血出了埃及以后，然后到了出埃及记40章2节的时候，上帝又跟他们说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那个时候吩咐他们把律法赐给他们，又教他们怎么去建造帐幕，然后上帝告诉他们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所以到第二年正月初一的时候，以色列人把帐幕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然后他们就立起帐幕。所以你说梁弟兄，你又讲你刚才说这个出埃及的正月初一是自由的开端，甚至是自由的新开端，你现在突然又讲起立起帐幕，那帐幕和自由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好问题。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去思想，真的去看一看，我们说自由和帐幕，上帝的帐幕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靠逾越节羔羊的血出埃及，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很多基督徒去总结福音的时候用六个字来总结，我们说福音是什么？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我说从自由的角度来讲，我也讲六个字，信耶稣得自由，阿们吧。就是以前他们在埃及是做法老的奴仆，他们每天当然可以吃饭，他们每天当然可以买东西，他们也可以走来走去，但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一直被法老所奴役。然后他们什么时候出埃及，什么时候才得自由？而他们出埃及靠的是什么呢？不是靠着自己的抗争，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自己的计谋，而是靠什么？而是靠逾越节羔羊的血，就是靠基督。所以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你才能得自由，信耶稣得自由，你信了耶稣才是你自由的开始。然后上帝跟摩西讲的时候，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带出来干什么呢？其实就是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里有经文啊，我读给大家听，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就是上帝跟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显现了以后，告诉说我为什么把以色列人要带出来，他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你看，在这里的话，上帝就讲得非常清楚，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干什么？你们来侍奉我。所以你们原来是侍奉谁啊？你们原来是侍奉法老，现在呢，你们要侍奉上帝。所以有些人说，你看他侍奉法老不是做奴隶吗？现在侍奉上帝，上帝比法老大多了，那我是个大奴隶，是不是这样讲呢？不是，弟兄姊妹，侍奉法老被法老所奴役，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没有自由。圣经当中跟我们讲了石破天惊的道理，不是你用理性推导出来的，你用理性推导很容易推出我们刚才讲的结论，侍奉法老是被奴役，侍奉上帝那不是另一种奴役吗？不，我们说侍奉法老是被奴役，侍奉上帝是得自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侍奉上帝就是运用自由，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去看到说，上帝说正月初一日你们要立起帐幕，这个帐幕立起来以后，这个帐幕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帐幕是以色列人去亲近上帝的地方，这个帐幕是以色列人领受上帝启示的地方，这个帐幕是以色列人得上帝指引的地方。因为圣经上面讲，帐幕没建起来之前，上帝每天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把帐幕立起来以后，那么上帝呢，他的云柱火柱就一直在帐幕上面，就是如果是白天的话，就有云柱在那个帐幕上面，然后如果云柱动，以色列人跟着动，然后如果夜间的话，那个云柱还是在帐幕上面，但是云柱当中有火，就是我们说的火柱，所以云柱火柱走，以色列人就跟着走，云柱火柱停，以色列人就跟着停。我们说这样子的以色列人自由不自由？哎，听不懂，这怎么自由？你看，原来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现在是跟着云柱火柱走，云柱火柱停下来，我就算再想跑我也不能跑，我只能在这个地方附近。云柱火柱走的时候，我明明想睡懒觉，也不让我睡懒觉，我也得跟着走。所以我觉得我失去自由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圣经上面教我们一个宝贵的真理，是其他你在任何书籍上永远都看不到的，就是什么是自由。我们说顺服基督才是自由。当一个人不愿意顺服基督，不能顺服基督的时候，你一定是被罪所捆绑，那个时候你才是不自由。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出埃及的正月初一它有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这个正月初一是自由的新开端。而自由从哪里开始？从信耶稣开始。自由从哪里运用？从顺服基督开始。自由从哪里体尝？去体会自由，你越顺服基督，你越能体尝自由的滋味。自由是怎么样运用越来越强的呢？是从你侍奉上帝开始。你越侍奉上帝，你的自由就越强，你越侍奉上帝，你的力量也就越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去晓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你就大大的欢喜，你就大大的有力量。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另外一个，我们说你要去知道，你要去晓得的，就是我们说你要去明白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正月初一，出埃及的正月初一，就是自由的新开端。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讲出巴比伦的正月初一，就是这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个人了。其实历史跨度就很大，这个历史跨度是怎么样子？就是我们要去看到说，其实当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带领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先到旷野，对不对？后来约书亚带着他们到哪里啊？到迦南地，进入迦南地征战，把迦南七族打败，征战得地。得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开始在那立国，到后来出现大卫王，他们建立以色列王国，后来又有两这个分裂哈，分成南国北国。然后到后来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上帝，然后上帝就许可惩罚临到他们，就是我们知道巴比伦人来，然后把以色列人南国以色列，就是南国的犹大国也毁灭了，所以以色列就不成国了，他们全部都被掳了，这个以色列国就亡国了。亡国以后，以色列人就分散到各地，特别是因为当时的巴比伦是世界第一大帝国，所以把以色列人都掳走了。掳走以后，以色列人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回想上帝给他们的真理，他们开始真心悔改，他们就呼求上帝。那个时候出了很多的先知在上帝面前祷告呼求啊，包括像耶利米啊，包括像以西结啊等等，包括但以理啊等等这些人。然后以色列人 蒙上帝的恩，结果他们后来真的回来重建耶路撒冷。而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呢就是以斯拉啊，就是以斯拉。那么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读一下，以斯拉记七章九节。以斯拉记七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看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出巴比伦，他什么时候出巴比伦？正月初一日，他在一年的第一天，那一天他不是说我要坐在那里跟家人过年，我不是要跟家人庆祝，那一年我要启程，那一天我要启程，那一天我在做最重要的事情。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那天我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大餐，那天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跟大家一起在那里抢红包，那天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在巴比伦，在巴比伦王面前然后王给我尊荣，不，那天我做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从巴比伦启程往哪里去啊？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出巴比伦它的意涵也很重要，以斯拉出巴比伦的意涵也很重要。我们说它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涵，就是从预表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讲基督徒如何重新得力，如何重新建造。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年今年初一，明年还会有初一，对吧？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只要我们到上帝面前，上帝就不断的更新我们。但是我们要承认一点，我们也会像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有软弱，同意吧？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该站稳的时候我们没站稳，我们该去上帝的圣殿的时候我们却被世界给吸引的眼目，我们该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却为了世界上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把我们的心给拉走了，阿们吧。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是有出现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其中就有软弱，就有跌倒。所以基督徒不能只是很片面的说我们每天都是更新的，我每天都是更新的，我们需要重新得力。你不仅是更新，你还需要重新，阿们吧。你怎么重新得力？你怎么重新建造呢？我们就从以斯拉他所做的我们看到，其实巴比伦这个地方是很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圣经地理的话你就知道，巴比伦就是他这座城，其实就是当初挪亚的子孙出了方舟以后，他们不是一路本来上帝祝福他们你们要遍满全地，然后他们去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停下来，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建了一座塔，那个地方因此而出名，你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吗？巴别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建了巴别塔，巴比伦其实就是巴别。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斯拉出巴比伦它是有重要的属灵意义的，就是世界上面的人都在建巴别塔，虽然巴别塔在当初上帝已经变乱人的口音，他建了一半他就毁掉了，所以他就残垣断壁了，但是无数的人他还想再把这个巴别塔建台，这个通天塔建台，说要传扬我们的名，要传扬人的名，要高举人，要高举人的荣耀，而不是高举上帝。这是世上所有人都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他让他的最蒙福的仆人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巴比伦，不是在巴别这个地方，而是出了巴比伦，往耶路撒冷去，往以色列去。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刚才讲，我们说以斯拉出巴比伦的正月初一，他是重新得力重新建造的一个开始。所以你怎么才能重新得力？你怎么才能重新建造？如果你停在巴比伦，如果你用力的去建巴别塔，去建这个通天塔，你一生都不能重新得力，你一生都没有重新建造，你必须离开巴比伦回到以色列，就是你到上帝面前，你在上帝的教会当中，在上帝的子民当中，在圣徒的团契当中，你才能重新得力，才能重新建造。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以斯拉离开巴比伦然后去往耶路撒冷，他也预表什么？也预表基督徒的悔改。基督徒为什么要悔改？我们的圣殿被拆了，我们原来的圣城被毁了，我们所有的被外邦人所践踏， 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悔改呢？要。我们怎么悔改？我们怎么悔改？离开巴比伦，回到以色列，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而且我讲这里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你知道吗？我说真正的悔改不是投机，而是投资。你说梁弟兄怎么突然又讲起投机和投资？我跟大家讲一点话外题，讲一个小故事。我之前那时候看有个电视剧，他是讲那些啊，就是一个美剧，他就讲什么呢？讲有一个富豪，这个富豪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厉害，特别能赚钱。然后呢，他又得到很多信息。结果有一次有一个小镇，有一个小镇上面的那个县长来找他，那个县长来找他说啊，我跟你建立关系啊，太荣幸了，然后怎么怎么样。那他也很客气啊，跟他讲啊，好好好，就想着就客气一番就算了。但是呢，介绍他认识的那个老头就说，你仔细听他讲，你仔细听他，他有一些重要信息告诉你。然后这个县长就跟他说，我们现在得到一个牌照，什么牌照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建赌城啊，可以赌博啦。你知道一建赌城，好多人就会来赌博，我们的经济会大发展。我现在是把这个消息给你，哇，这个富豪很聪明的，他一听这个消息，他马上就大举干什么呢？去把这个小县城的这些城市债务，那些债券都买过来。买过来为什么买债券呢？就是因为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到时候人家那个信息一出来说他这儿可以建赌城的话，那些人就会蜂拥而至，然后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呀？去搞房地产啦，搞旅游业啦，搞什么娱乐业了，然后当地的这些他的那些债务就马上就不成债务了，就可以赚大钱。他是这样去想。结果后来这个事情被别人搅黄了，搅黄了以后呢，这个富豪其实他就有损失了，因为他买了很多债务。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讲的话，他拿着这些债务，这个小镇就成了他是债权人，这个小镇是他的债务人。所以就有些人来劝他说，哎，这个小镇其实本来已经很穷了，咱能不能仁慈一点哈，损失就损失了。然后但这个富豪想一想说，不行不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要把这个小镇的一分一毫都榨光，然后他们必须还我的钱。其实他很恼火嘛，就是本来想大赚一笔，结果不但没赚到，反而还要亏钱，他很恼火。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富豪对这个小镇他是投资还是投机啊？他是个投机。其实那个县长来找这个富豪，他是想让这个富豪来投资还是来投机？仔细想啊，他是想这个富豪来投资还是来投机？其实这个县长也是想他投机的，同意吧？这个县去建赌城本身就是投机行为，对不对？所以一群投机分子凑在一起，其实让这个地方更没落。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看在他做了一些事情，本来似乎是要给这个地方带来所谓的繁荣，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更可怕。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这样去讲？我在讲悔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那个啥的话，可以回听我们上一次讲的反败为胜，你们去好好去思考。我说真正的悔改不是投机，而是投资。就像以斯拉一样，他从巴比伦出来，他想到以色列人所做的那些得罪上帝的事情，他很难过，但是他回来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阿们吧。他是有力量的，这个叫做投资而不是投机。而很多这个世界上面教我们的方法，所谓的悔改像投机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啊，做错事啊，我悔改我悔改，然后就落在我们说的魔鬼的控告里面，把自己插得满身流血，然后这个时候别说重建了，连以前的力量都没有了。不就像那个富豪所做的吗？所以肤浅的认罪悔改，真正错误的不在福音里面的悔改，他的做法本身就是投机，他带来的结果也是投机的结果。唯独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到基督面前说，主耶稣基督，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你许可我们这样子重重的跌倒，你的目的不是为了看我们的笑话，你的目的是让我们重新兴起，重新得力，重新建造，而且我后来的建造比以前的建造更好。阿们吧。其实我们今天只讲这三个正月初一，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正月初一，就是以西结的正月初一。先知以西结他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一个圣殿宏伟的不得了，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根本没出现过的，那个就是上帝在讲他的心意。这就是悔改的真意。上帝让我们悔改，你要建成的，甚至以西结异象当中那个圣殿比所罗门圣殿还雄伟，比所罗门圣殿还辉煌，这就是上帝要做的。弟兄姊妹啊，上帝让基督徒悔改，绝对不是让你的能量下降，绝对不是让你的力量下降，绝对不是让你的心伤痕累累，然后你所谓的痛哭流涕，然后表演给别人看。什么叫投机？投机就是表演性的。 我要让别人知道我悔改了，我要让别人知道我痛恨罪，我要让别人知道我对罪不妥协。这些都是废话，这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到基督面前说，主耶稣基督啊，你给我力量，让我重新兴起。真正的悔改就像参孙一样，参孙临死之前他在上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加给我最后一次力量，让我向这些非利士人报我蜿蜒之仇。圣经上面记载说，参孙就用力屈身把那个柱子推倒，上千的非利士人都因为他把柱子推倒而死掉。然后圣经上面说，参孙死的时候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人还要多。这就叫悔改，就你悔改了以后，你的力量是比以前更强的。所以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像以斯拉这样子？以斯拉他不是说回到耶路撒冷，他说我形容枯槁，哎呀，我看到耶路撒冷如此荒凉破败，我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心消化如水，我的力量哇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如果这样子，以斯拉还重建什么耶路撒冷呢？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要重新得力，我们要重新建造，你要离开巴比伦回到以色列。而你回哪个以色列呢？回到基督这个以色列里。阿们吧。你要到基督里，从基督那里重新得力。你不要做一个投机的悔改者，你要做一个投资的悔改者，就是把你把基督给你的生命，把上帝给你的恩典投资到你的悔改当中，让你重新得力，让你重新建造。当你如此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重点是什么。因为我们一得力，你一定要注意，你得力的时候就有一个危险试探来了，魔鬼马上把他通天塔递给你，来吧，建这个，你一直想建。不，我重新得力绝对不是为了建巴别塔，我重新得力只为做一件事情，我要建造主的圣殿。谁是主的圣殿？我们就是主的圣殿，教会就是主的圣殿，传扬福音的就是主的圣殿，主的殿就是祷告的殿。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到，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像以斯拉记这里面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讲到的，我读给大家听，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真正的悔改激发你建造神殿的心，激发你爱上帝的心，激发你建造教会的心，激发你传扬福音的心。你说我都犯罪跌倒了，我还怎么传福音？对啊，我犯罪跌倒，结果上帝如此的赦免了我，我心存感恩。所以我说，主啊，这赦罪之恩何等的好，我周围无数的罪人需要这恩。然后基督里面的赦罪之恩不但洗净我过去的罪，洗净我现在的罪，也洗净我将来的罪，让我重新得力，重新建造。这是何等美好的恩典，所以我要把这恩传开。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去看，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要去看到，你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三个正月初一，我们要有出方舟的正月初一，你在基督里得新生命，然后出来开创新世界。你要有出埃及的正月初一，就是你要有自由的新开端，这自由是信基督得自由，这自由是顺服基督脱离奴役，这自由是侍奉上帝运用自由。然后我们还要有一个出巴比伦的正月初一，就是以斯拉的正月初一，我们要离开巴比伦，我们要奔向耶路撒冷，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哪怕因为以斯拉其实在世界当中，在巴比伦，其实巴比伦王是很看重他的，是很赞赏他的，但是他知道他的力量泉源不在于巴比伦王给他多少冠冕，给他多少权柄，我的力量泉源在乎上帝，在乎耶路撒冷，在乎我们的教会，在乎耶稣基督。所以我要离开巴比伦回到以色列，然后我是真正的悔改，不是投机式的，而是投用基督给我的恩典，用基督的生命投资我的生命，让我重新得力。我不要去建造巴别塔，我要去建造主的圣殿。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就是我们去看到的，我们说好，这是我们说的正月初一，三个正月初一。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三点，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从那日到初一，从那日到初一。你说，哎，梁弟兄，你刚才讲你要讲正月初一，怎么又变成从那日到初一呢？我说，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讲说人要日子有特别的意义，出埃及的正月初一，以斯拉的正月初一，以西结的正月初一，挪亚的正月初一， 那么这些日子之所以有特别的意义，是跟有一个日子绝对离不开的。哪个日子呢？我们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日子，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日子。那么这节经文呢，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约翰福音19章14节，在电脑前面或者手机前面的弟兄姊妹，你们呢啊，要真的是就是用你们的啊，也要，虽然你不能直接出在我面前听不到你的声音，但是你也要大声来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19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那一天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弟兄姊妹，那一天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觉得真的是很感慨，上帝真的掌管万有。因为在这一天居然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是借着比拉多的口说出来的，不是犹太人讲的，不是彼得讲的，不是约翰讲的，就是你会看到由这个比拉多在这里对犹太人说什么，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这是你们的王，我现在要钉十字架的这个人是你们的王。当然比拉多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带着嘲讽，但是真理不管人说的是用嘲讽还是用赞赏，真理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日，它的重要性是没有耶稣钉十字架的那日，所有的日子都没有意义。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第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生活有意义，你要每天的日子时间有意义，要认识上帝。但是我再进一步讲，如果没有基督，你不可能认识上帝。这就是世界上面，我们虽然尊重所有其他的宗教啊，他是佛教徒，他是伊斯兰教徒，我们不会见到他们就拿刀去砍他们，我们不会见到他们就一定冲过去跟他们去吵架，但是我们一方面尊重他们，特别包括他们当中甚至有些虔诚是给我们提醒的，有些外邦人的这种严谨是让我们看得羞愧的，但是我们一方面尊重他们，但一方面我们正因为爱他们，我们要传讲真理，我们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不信耶稣基督，你们所有的虔诚没有用，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一日，所有的日子就没有意义。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你所有的虔诚，你所有的努力，你一生所积攒的财富、名声、知识、智慧都会烟消云散，是虚空的虚空。阿们吧。所以我们才说从那日到初一，如果没有基督，我们讲什么初一，讲什么十五，讲一年365天都没有意义。但是有了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它就不一样。所以看哪，这是你们的王。所以时间的意义从哪里流，真正的流淌出来呢？从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流淌出来。本来如果始祖亚当夏娃不犯罪不堕落的话，时间就直接从伊甸园里面，时间的意义就直接从伊甸园里面流淌出来，一直到我们的世世代代。但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时间也被人的罪所玷污了。而时间能够有意义，也必须被洗净。被谁洗净？被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加利利的山上跟门徒去讲要福音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说，看哪，天上地下怎么样，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做了万有的元首，他才是王。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离了基督就没有意义，离了基督我们刚才讲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你说哎呀，你讲挪亚对我有启发，哎呀你讲出埃及对我有启发，哎呀你刚才讲那个自由，哎呀跟一般的哲学家的定义不一样，对我有启发。我说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这些启发对你来讲的话，真的如同什么呢？就如同在水上飘的树叶一样。我们有些人很会拍照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拿手机拍的照片，我看了都很羡慕，说拍的真好。那你就是拿着那个手机去拍了一张水上树叶的照片，哇真漂亮，但是这个树叶的结局是什么？这个树叶的结局肯定最后腐烂，最后不见。阿们吧。一样的，如果没有基督，我们的人生就是在水上飘的一叶树叶。这个树叶不管是枫树叶，不管是桉树叶，不管是杨柳的树叶，它终有一天它会腐烂，它会沉到水底之下，再也看不见，一切的意义全部消失。只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日，才让这一切真正有了意义。 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我说从那日到初一，第一个那日就是基督钉十字架的那日，你要记得。你其他的正月初一都不记得没关系，但是基督钉十字架那日你一定要记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那日是逾越节，所以那日应该不是正月初一，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历法的话，那日更有可能就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日。但是那日比一切的正月初一都重要，阿们吧。那是所有正月初一所有的逾越节所有伟大日子意义的来源，就是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是我说大家要记得第一个那日。然后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那日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记得主复活的那日。主复活的那日，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也说了这样的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的那日你也要记得。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表明什么？表明他完全得胜了。阿们吧。而我们这些接受基督救恩的人，我们跟基督联合的人，基督完全的复活所彰显的完全的得胜也属于我们了。阿们吧。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啊，这个征战得地系列，我们讲的说我们基督徒征战和一般人不一样，我们不是努力争取得胜，我们是夸胜。其实夸谁的胜？夸基督的胜。基督最大的得胜在哪里彰显？在他的复活那里彰显。阿们吧。是的，在十字架上也是得胜，但是复活是那个得胜极大彰显的地方。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你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过犯他都担当了，所以你不要再被罪所压制，不要再做罪的奴仆。阿们吧。然后你知道基督已经复活，表明基督把你的罪债彻底还清了，所以你也不要再受魔鬼的控告。阿们吧。而且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门徒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愿你们平安。而这个平安是什么？不像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也会得到贺年短信，里面也讲平安呐、什么什么顺利啊什么之类的。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的平安。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向别人送出祝福的时候说愿你们平安，愿恩惠平安从主基督并我们的父归于你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给人带来的平安，我们向人所宣讲的平安和世人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说的平安不是说我祝福你平安，我是愿上帝把基督的平安赐给你，因为基督已经为一切信他的人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按他自己所说的第三日复活。复活以后向众门徒显现，有40日之久，无数的人，很多的人都看见了复活的基督，然后他才升天。所以我们在地上，教会在地上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宣告基督的复活，就是见证基督的复活。而且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大能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能力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为我们死了，然后这个能力都能让他复活。请问你遇见的困难，这个复活的能力能不能胜过呢？你遇见的挑战，基督复活的能力能不能胜过呢？你的生命的软弱，基督给你那个复活的生命能不能胜过呢？一定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有了得胜的确据，我们就有了永恒的平安。所以基督徒不仅仅是正月初一，不仅仅是主日的时候我们是有平安，我们是有得胜确据，我们每一天都有。只要我们仰望基督，只要我们默想基督的复活，我们就充满了力量，而这个力量就激励我们不单是自己喜乐，而且永传福音。阿们吧。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日，就是基督复活的那日。那我要讲的第三个那日是什么呢？是主再来的那日，是主再来的那日。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正月初一日，对吧？我们现在所讲的正月初一都是这个世界，而基督再来那日，我跟大家讲，那个是新天新地新世界的正月初一。为什么这样去讲？你知道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的主基督他不是复活了吗？40天跟门徒在一起，然后主耶稣基督到了时候他就被接升天，被接升天之前吩咐门徒把福音大使命给我们，然后为他做见证的使命给我们，他就不见了。但是天使就告诉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们 不要以为说基督走了就不再理你们了，基督怎么样离开他还要怎么再来，阿们吧。所以众圣徒都在盼望基督再来的日子。那我们也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彼得后书三章十二十三，彼得后书三章十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祈读。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是使徒彼得在跟我们讲新天新地。彼得为什么讲这段话？彼得在讲，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其实他遇见一个挑战。很多人说，彼得啊，你们总是讲基督会再来，你们讲了很长时间了，其实他们那时候讲的真的不算长，你看人多么急躁。彼得那个时候还在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可能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也许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是十几二十年，因为彼得年纪也比较大了，大家都在说你说基督会再来怎么还没来呀、啊？他是不是有啥事耽误了呀？他们在挖苦。但是彼得就回答他们说，不，主，你们不要以为说主他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你要知道上帝看千年如一日，如一日如千年，上帝不是因为单言，而是他愿意万人悔改。然后他又讲说，我们虽然基督现在还没有来，但是我们有一个确切的盼望，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发生什么事情？说天被火烧就消化了，就是指这个世界它彻底的消失，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败坏的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弯曲背谬的世界是有结束的一天的。这个世界你不要以为说罪恶这些黑暗，这些扭曲，这些谎言，这些谬误会永远存在下去，不会的，它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总有一天会过去。然后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不是就变成虚空了，而是彼得说什么，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什么？盼望新天新地，有什么？有意居在其中。我们在元旦的时候讲了一篇道，我们说新天新地新时新圣城。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执行末日审判，凡是信耶稣的人都要复活跟他在一起住在基督的荣耀里，然后凡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被审判，被丢在地狱硫磺火湖里面，然后这个世界基督结束掉，然后基督会带来一个什么新世界。那个是不是新世界的第一天？就是。我们说可不可以说那天就是新世界的正月初一啊？我们说就是。所以我们说从那日到初一，从耶稣钉十字架，从耶稣从死里复活，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都是那日那日，然后到了那一天，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是新世界的正月初一。我们其实对这个世界的正月初一我不太看重，说实话这个世界的正月初一充满了虚伪，充满了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还有很多人其实因为一家人不见面想念，见了面一窝子人在一起的时候吵架，然后好多的纠纷，对吧？为什么？因为缺乏基督的生命。我当然不鼓励大家这样，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说你有基督的生命，在春节的时候要跟家人好好的相处，去见证基督的温柔，见证基督的谦卑，见证基督荣耀的作为在你身上。但是这个世界的正月初一其实一点都不能洗刷这个世界的罪恶、过犯、黑暗、谬误，阿们吧。但是我们盼望那个新世界的正月初一，我们真的盼望那一天早日来到。而我们每过一天，那一天是不是离我们就更近一天？我们每过一年，是不是那一天就离我们更近一年？所以我们基督徒过年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我们开心什么呢？我们不是说啊，今年是什么中国农历的兔年啊，什么什么意涵，我们不迷信那些东西。我们很开心的是说，又过了一年，主基督来审判这个世界，来把新的世界新天新地带入的日子又近了一年。所以基督什么时候来，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在这一年当中我要永传福音，甚至像马丁路德说的那样，如果主基督明天来，我今天我还要去该种树的种树，该浇花的浇花，该传福音的我们要传福音，阿们吧。我们一定要做这些事情，然后 我们每一天，我不是只是说，哎呀，听说有些人说，哎呀，最近很多的地震啊，最近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主快来了，我觉得主快来了。很多基督徒很可爱，一发生灾难就说我觉得主快来，我说不用发生灾难，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基督一定有个确切的日子会来，阿们吧。你每过一天，离那一天就近一天，所以哪怕这个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好的无比，也不等于说基督来的那天会推迟，阿们吧。你日子过得再悲苦，也不等于说基督来的日子会缩短，他会在那最那万古之前已经定好的日子，他就会来，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正月初一的时候，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去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整个宇宙的第一天，我们去看到圣经当中记载的几个重要的正月初一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挪亚出方舟的正月初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正月初一，然后还有我们看到以斯拉离开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正月初一，这些重要的日子对我们都有很多的启迪，而所有这些日子它的源头都在基督里，在基督十字架那日，在基督三日后复活的那日，在基督再来的那日，这一切都要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然后我们有回应的诗歌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过犯，但是主耶稣你说过，你说你是医生，你来到病人当中，病人来寻找医生乃是合情合理的。你也告诉我们说，你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主啊，我们这些罪人来到你的面前，都成了蒙恩的罪人，都成了因信称义的义人，你的义袍披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进你的方舟，我们也可以出你的方舟来开创新世界。因为你的义袍披戴在我们身上，你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可以出埃及得真正的自由。而且主，你让我们得了自由，不是就是任意妄为，再次被罪所辖制，你教导我们顺服的功课，你教导我们侍奉上帝的呼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运用我们的自由。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让我们真的是像以斯拉一样，我们出巴比伦，我们真正的重新得力，重新建造，就是我们不是用那种表面化的形式化的投机式的悔改来去对付罪，而是真正到你面前用福音的大能来投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胜过罪，来让我们重新得力，更加有力来建造你。主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天之所以有意义，都离不开你的那日，就是你钉十字架的那日，你复活的那日，还有你再来的那日。我们的盼望不是今年我们赚多多少钱，而是你必再来。我们的信心不是在于我们自己做得多好，而是你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已经洗净我们的过犯。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所有的力量，我们得胜的确据，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筹划多么严密，而是因为主你已经从死里复活，那日的复活那日的大能要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充满盼望，充满喜乐，过好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来荣耀你的名。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永传福音，见证基督。愿主你的恩惠平安与你的众圣徒同在。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